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安德烈呢找到自己哥哥西门，对他们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我们上次也讲过，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遇见神的仆人了，神所高的仆人了，神所高的那位仆人了，神所高的我们已经等了那么久的那位仆人了，那位大卫的子孙了，我们遇见了。42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是不是在这里约翰也又用了一个超越时空的写法来描述马太福音应该是16章的话，你是基法，就是彼得，我们中文不太敢翻，其实就是磐石。因为我们一想到彼得是磐石，就好像天主教，其实照原文的解释，你是彼得，你是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的磐石上，是一个正确的了解。这并不妨碍我们是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天主教讲法是错的。因为在初代教会的确是彼得是马首是瞻的，后来是雅各，这是上帝所定的。我们并不能说因为这样就有今天的教宗制，但是的确彼得在那个时候是上帝所拣选的。耶稣看着他就说，这个说呢，那倒真有一点预言的成分，宣告的成分，就像灵恩派常常讲的，哦，你将来要怎样怎样。不过灵恩派讲常常是我们自己欲望，说的人和听的人欲望，耶稣讲的是真的，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这句话你不觉得啰嗦吗？你今天看到我康来昌，你说，哎，你是康宏源的儿子康来昌，废话，我还不知道我爸是谁，要你跟我讲，我又不是肇事孤儿认错了爸爸。他干嘛要讲这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所以这话只是表示我认识你，然后我要改变你，要成为基法，你要成为一块石头，一个教会的磐石。那这些读者看了第一次看，包括你们现在看，都看不懂啊。就你如果要懂耶稣要把他教会建立在彼得的身上，基法的意思是石头，是磐石，那得跟圣经其他地方来讲，一起来了解。所以你第一次看不懂没有关系，各位，我们看圣经太多不懂了，就算你修约翰福音修了10遍，也一定还有很多不懂的，不可能都懂。我们就是继续从没有懂的时候就信靠主，越懂就越信靠主，那就好了，而且越能够传扬这个美好的福音。现在我也不知道彼得听得懂听不懂这句话，不过没关系，我们主知道就好了。43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那个就是我们讲过很多次，上次也讲过，在生命记第18章第18节，我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会兴起一位先知，就预言的那位先知哈，那个我们遇见了。当然耶稣远远不只是先知，那么这个时候腓力对耶稣的认识一定也很粗浅，既不知三位一体，也不知他是童女怀孕，也不知他将来要死里复活。各位，我们还是说，这有何妨呢？我们今天很多东西不懂，这有何妨呢？这会有很多的妨碍，如果我们拒绝学习。但是如果我们谦卑愿意受教，读神的话，看到教会正统所教导的来学习，那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逐渐逐渐的在知识悟性上越来越认识主，也在我们生活教会生活中工作里面越来越认识主，这是非常美好的。腓力他才认识耶稣，耶稣也没有多讲什么，我们同样不是太了解当时跟随的这个方式， 怎么会好像就连跟老板请假一声也没有，连回去跟老爸老妈说啊我要离家出走一段时间也没有，都没有，就这样走掉了哈，也好像没有跟老婆辞行，这更是不应该了。我是不晓得哈，就是我们通常大概也没有问这个问题，只是我现在提出来你们应该问一问的，想一想的。我没有答案，但是可能当时的环境就允许这样的事，因为大家都在盼望那位，而我们遇见了，然后就是谁。哎，看约翰福音看到这里，总算碰到一个人还有点人样，就拿单叶，他总算没有那么容易受骗。哼，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各位姐妹，人家给你介绍啊，非洲有一个酋长的儿子很帅，你要不要去相亲啊？哦，他能那里能出什么好的？拿撒勒的确不是一个好地方，整个加利利这边都不是一个好地方，就是北方这地方又穷又有很多混杂的其他的居民，对犹太人来讲都是不纯，甚至是外邦人的地哈。那西律那个腓力也只能说你来看，来看47，各位，这个来看其实也是做见证。我能说的就是请你来看，我能说的就是我觉得他很好很真实。好，那么我们也感谢主，他就来看了，这里面都有神的工作，包括我们今天自己或其他的人，他愿意到主这里，他愿意多来一步都是好的。当然他能不能一直持守，这都在主的手里。47节，耶稣看见拿单叶就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哦，这也还算终于有一句人话，以前都是啊看一只羊啊看啊什么什么，现在终于有讲啊，这是一个人了，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这其实也有点特别。以色列人的特点就是有诡诈，这真是一个以色列人，因为有诡诈，他们的祖宗雅各就是特诡诈，他们的王大卫也是诡诈，这是扫罗给他的一个定位。哇，他为人极其，我们撒母耳记上极其狡猾，就是诡诈，他心里没有诡诈，这跟历史跟以色列历史相反的。从整个旧约圣经都在讲以色列对上帝也是诡诈的，对人也是诡诈的。那耶稣说他没有诡诈，当然这是指相对的，耶稣也在表达，看起来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太好的预言。各位，你要吓人一下，我听很多了，会算命的人啊，总是会能够说到，这位先生，你的父亲是谁谁谁，然后他怎样怎样，你曾经小时候怎样怎样，哇，一听，哇，五体投地，哇，说得好准啊，这些都是一定是诈骗的，但是我们很容易被骗了。如果有人说，有一个算命先生，哎，那位先生，哎，请不要走，哦，你是真正的大碗狼，心里很诚实，你不一定就坐下来说啊，那请你跟我算个命吧，不会嘛，他要讲出一些很具体的你们夫妻吵架的事，他不可能知道的。耶稣说这话，居然让拿单叶好像有一点觉得吃惊哈。那我们也再一次说，这个话中是有话的。真以色列没有诡诈，事实上真人，我不是在讲那个道教孙悟空的那个西游记里什么真人什么真人哈，那个是道教的名词哈。真正的人很奇妙的，必须是真正的神。各位，耶稣是人子，所有的人，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是堕落的人，不再像原来神造的那样。只有耶稣是没有罪的，是真正的人，那是他又是真正的神啊！这话，所以很多解经家会说，真以色列人是指着耶稣，包括在旧约里面讲到那受苦的仆人是指着耶稣。真正的以色列人是耶稣，那么也就包括信耶稣跟耶稣相连的，所以真以色列就是教会。希望没有诡诈的，就是真实相信上帝的恩典。 当然这就是有好多个层次，拿单也听的只是第一个最简单的层次，就是哦，这个家伙居然还知道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的回答就表达出他真的是这样的人。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呢？你看这个人很懂得有诈骗集团，你是什么时候问到这个消息的？你大概知道大概二十分钟之前就知道我会过来，然后马上搜一下 Google 拿蛋液，哦，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讲话很冲，哦，耶稣马上知道，然后就赶快来骗我一下。你从哪里知道的？就这句话都不客气。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拿单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了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来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各位，你们看这些经文不觉得很神经吗？很头痛，我是觉得奇怪呀，我觉得实在太怪了，包括文字本身加上我们中国和合本的翻译很怪，然后他们两个人对话也很奇怪。好，拿单业说的我都已经说明了，就耶稣把拿单业的本性讲出来，其实耶稣讲的比那个还要更多。耶稣不仅是表简单的好像是要表达我知道拿单业你是一个很诚实人，讲话是说难听也很冲的，没什么修饰的。其实这里要表达什么？你看到底下，耶稣所做的每件事，教会所做的每件事，包括拿单业所做的每件事，是要表达一件事，让耶稣是谁显出来，不是拿单业是谁。所以真以色列是耶稣，真人是耶稣，真神是耶稣。他要让拿单业在这几句很简单的对话里，最后就会说，拿单也真的说了，你是神的儿子。后来彼得不也说了这个话吗？我们刚才看约翰福音记载只有讲说，我要把你建立在这磐石上，可是当马太福音讲到耶稣说这个话之前，彼得说了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都是上帝的指示，让我们得到拯救，认识了耶稣，然后我们在认识耶稣里面，我们也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认识神的羔羊以后，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是磐石。我们因为认识神，我们就被改变的像神那样，神所创造我们的美好才能出来，而且这是不断继续有的。好，拿单也说，你从哪里知道？耶稣说，我自己就知道。事实上这句话讲的严重一点，就是我就是上帝，所以我能知道人的心肠肺腑。看起来他讲得很浅，哦，你在无花果底下我就看见了。你在无花果底下，我也不知道无花果树在哪里，100公尺之外吗？还是200公尺之外？也有很多人在那里想，哦，拿单业正在无花果树底下默想，我看在吃无花果可能性大一点，或者是在想牛顿定律，无花果打到他的头上，那为什么会掉下来？哈，那苹果树那是，我就看见你了。讲得很简单，但它含义其实。你现在就在北极我也看得到你，你到天涯海角我也看得到你。这句话可以跟诗篇139篇，我在上天下地你无所不在的知道我。所以拿单也被感动了，这是圣灵的光照，否则我们看就是，哦，耶稣有远视眼啊，这是不，你是神的儿子，而且你是以色列王。耶稣当然也很高兴，他也知道这是神的工作，他不过是简单的讲了一句话，那么你将来要看见更大的事。好，更大的事是什么呢？说更大的事之前还吊你一下胃口，这是应该是约翰福音第一次出现这个字，实实在在，应该是阿们阿们吧，就是真的真的。耶稣讲的都是真的，他不必讲实实在在，他不必讲一次，他讲了两次就是真的。那真的，可是我们没有信心的人又很难觉得这是真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这其实显然不是单对拿单业在讲这个话，这个是带对我们所有后来的读者和门徒要讲这个话。我们要看见一件事，各位注意啊，这耶稣说真的哦，而且讲两次是真的，你们要会看见。 你们要看见天开了。好，各位不必回答，你们哪个人看到天开了？我没看过，最多云开了，我没看过天开了。我不知道天什么叫天开了。你看过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吗？什么叫人子？就你看过吗？你没看过。你没看过，耶稣却大胆地说你们要看见。那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没有被拣选的，没有那眼福的。各位，这些都是异端产生的原因。异端就告诉你，我叫你看得到，然后用那皇帝心，你看到没有？看到就是蒙福。哦，我也看到了。胡说八道，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因为相信圣灵，我们看见天开。天开是什么意思呢？天开了有不好的意思，包括在旧约里面，天，因为在旧约的写法是天和地之间呢有一个很硬的一块透明的壳子，那个叫穹苍，其实就是空气，或者我们今天讲大气层。这个透明的硬硬的穹苍呢，上面呢存了很多水，这水呢有的时候上帝就开个水龙头降一下水，那个水跟我们的海水不一样，那个水是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叫天上的水，其实就是指淡水。所以这里跟气象天文也不违反的，只是他讲得很妙。这是上面的一个仓库，天上有水。如果人惹上帝愤怒的时候，上帝一愤怒，那个穹苍被他的怒吼震破了，啪，就漏水了，那就是挪亚的洪水。天开了，就是天破了，然后降下水了。那这地也是一样，地被上帝愤怒震破也会涌出水来，地的柱子就动来了。这当然都是文学的描述，指神的愤怒。另外呢，天上好像还存了一些东西，有水还有火，如果天开了，那个火就掉下来了，就把你烧死，那是什么？索多玛和摩拉将来末后的时候也会这样。那启示录有讲，有的时候会降下天上面有各样的灾难，神在天上仓库里，有的时候放下来是火，有的时候是水，有的时候是瘟疫，有的时候是什么啊？这是负面，但也有正面。天开了，是马拉基书讲，打开天上窗户，请福于你，反正祸福都从神来。但这里所讲的应该比那个还要更深一点。天开了，我想到两个，一个是以西结书第一章，他在加巴鲁河边看到天开了，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这个耶稣受洗的时候也有的情形，还有这里好像跟创世纪里讲到雅各在逃亡在伯特利的时候，没有讲天开了，但是有耶和华跟他讲话，而且他看到有一个梯子啊，神的使者在那里上去下来。这好，我们看一下好了，在创世纪第28章12节，雅各在那里逃亡的时候，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你看那个小字说站在他旁边，所以这位置我们也不太知道。然后雅各就哇，这很可怕，这是天的门哈。各位这在讲什么？你看到一个梯子上去下来，我真的想到的就是好像我小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厨房里一排蚂蚁，而且来回的搬一个东西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有很多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然后上去呢也不知道是最顶上站着耶和华，还是在地上雅各的旁边站着耶和华，因为那个经文大字小字的看法有两个刚好相反的。这在讲什么？就雅各在惊弓之鸟，在逃命，在逃亡，他在逃命逃亡的时候，
那天晚上神安慰他，好，神安慰他那很好啊，神安慰他，哦，你不要怕啊，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你不要惧怕，我会把这些地方都给你，你到哪里去啊，我都跟你同在，会祝福你。这耶和华讲的这些话，讲这些话很好，那我也能懂，我想雅各也能懂。问题是他看到的谁能懂？耶和华说，雅各我会祝福你，然后从天上降下一床毯子，让他在伯特利旷野躺卧的时候有一点温暖，然后这可以懂。他从天上降下一篮食物，让他在逃亡的时候吃东西可以有体力，或者两瓶矿泉水，这都能懂。他让他看到一个电影，有个大梯子，巨大的梯子，然后有人走来走去，这电影不怎么好看，那是什么意思？然后耶稣在这里又讲，哦，拿单叶，我看到你了，然后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呢，天开了，然后不是一个梯子，是一个人，是一个大巨人，好像梯子一样，那个也不是讲大巨人，是讲一个人子，然后神的使者在人身上走来走去。各位，这是什么意思吗？好，我们比较能够马上容易了解的，而且你用比较稍微灵活一点解释，大概可以想得到，就是人子是指着耶稣，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人子好像是神跟人中间的一个桥梁，这个应该是不管在创世纪讲的或在这里都是这样讲，就是我们要得到神，甚至我们要得到神使者的帮助，不管这个使者是天使或者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肢体，我们要得到帮助，这从天上来的。或者说地上的我或者其他的人，我们要把我们的需要祈求告诉天上的主，我们都要借着双重的媒介，神的祝福要来，要借着神的使者，我们的痛苦艰难要告诉上帝，也要借着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就上去下来传递这个信息或施恩。但是神的使者要能够做这个事，也需要一个媒介，就是借着梯子，借着耶稣，就这有双重的媒介，不是我们直接到借着耶稣到神那里，而是神的使者借着耶稣到神那里，神的使者也借着耶稣把神的祝福或者话语传给我。那么在人子的身上，在我的身上，那如果他说是人子的身上，当然这个耶稣最喜欢用人子说自己，但我也一再讲，人子也可以指着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因为我们也是人子，我们也是信主的儿女哈。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